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建立敬虔生命的正确道路，来自这段经文，经文不是很长，但题目很长啊，包括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敬虔，敬虔是指所有信主人的生命状态是效法神所活出来的美善。那第二个是讲到建立，这样的生命不是自然有的，是被建立以后才能够拥有的。那第三样讲到正确的道路，这样的生命必须经过正确的道路或叫做正确的途径才能够建立起来。那敬虔的生命是需要建立的，这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也会实际体会到的。我还记得我刚信主不久进入一个公司，和两个基督徒同开一个公司。那我们在公司当中经常有的一件事情呢，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吵架。那公司呢，不信主的员工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就对我们说，你们基督徒能不能够彼此包容。我当时听的那句话非常的震撼，也相当的羞耻，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没有真正被建立起来。那同时有一个反应是很有趣的，是不信主的人他都觉得你们信主的人应该有好的生命状态。那这件事情是放在人良知当中的，觉得信主的人就算不信的你也应该是敬虔的。那如果没有敬虔，没有建立起来，显然我们需要反思这个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何能够把它建立起来，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敬虔的生命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敬虔是必须要被建立的。在腓立比书我们前面讲过的三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必须要做成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要透过正确的道路才能够做成。那在这件事情的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会出现在教会和信徒追求建立敬虔生命的过程的当中，是靠自己的努力，甚至透过异教的修行的途径。那这是这段经文保罗所提出来的，要点醒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们要建立敬虔的生命，但是你的道路是不是对的，你的途径是不是对的，那就相当重要。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讲到正确的途径有三个要点我们要看的。那第一个是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二十节，如果你要建立敬虔的生命，你建立的根基必须是要与基督同死，这是根基性的问题。然后你必须要脱离这个世界，要与世界脱离，那这两样是一体的，与基督同死，然后同时你要脱离世界，有了这个根基你才能够建立起敬虔的生命。后面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要讲到我们要避免落入靠守规条，那这是世俗的方式。那如果是这样，你不但建立不起来，反而会毁坏你的信仰。第三样在二十三节，如果真正建立起来，你这个信仰是的的确确胜过了肉体情欲的捆绑。那如果没有正确的途径，你根本胜不过，在这个方面就印证我们你到底有没有建立起来敬虔。有表面的东西，遵守了很多的规条，但是你没有实实在在胜过肉体的情欲，你没有建立起来。那这段经文的上文保罗做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提醒，我叫做严重的提醒，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那夺去这个奖赏，那上次我们牧师有讲过哈，英文比较靠近原文叫做 Let no one disqualify you。 那这个词是很重的一个词，叫 disqualify。 那 disqualify 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不认可你的信仰，你在上帝面前没有 qualify， 这是讲到这个问题。 那有两种错误会造成你的 disqualify。 有一个相似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个自己反被弃绝就是 disqualify， 同样的用词。那换句话说， disqualify 和弃绝是划等号的。那如果我们 disqualify 会让我们在误导当中，我们在信仰上是失败的，是完全走错路的。那在经文教导的里面，我们要建立敬虔。那保罗说，我才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否则我会被 disqualify。 那我怎么样能够攻克己身，建立起敬虔的生命，不受肉体情欲的缠累和辖制呢？那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在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人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哥罗西教会有叫做教师的，有叫做牧师的误导信徒，是用世俗的方法告诉信徒，你这样建立要守这些的规条，甚至苦修才能够建立起来。那这是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外邦背景的信徒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有一个根基原因，就是我们对敬虔的认识有误区。那首先在当代的教会，当下的教会走自由化的，他们已经不在乎敬虔，他们不需要建立敬虔。那这个呢，首先是错的。那要更正这个问题很重要啊！现在很多教会，现在的教会牧师在台上称呼耶稣的名字叫兄弟，然后巴迪巴迪的，这个是亵渎，这个完全没有敬虔，一定是错的。那需要建立敬虔，怎么建立？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到，他呢就在这个上面放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一个老妇人，她满脸的皱纹，满手的皱纹，跪在地上祷告。他用这个照片来教导什么叫做敬虔。对不起，这个照片里面的老妇人，她可能是信主的，她有可能是佛教徒。佛教徒也可以这样，西藏的佛教徒还可以跪拜一千里去布达拉宫。我们对真正敬虔的认识有相当大的误区，所以会被误导。那这件事情是保罗要在哥罗西教会要告诉他们，教导他们，你们要对敬虔有正确的认识。那保罗接下来经文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他先把敬虔的根基在这边扎下来。如果你要建立敬虔，首要的根基性的是必须与基督同死，并且脱离敬虔。与基督同死，我们在概念上都知道啊，我们复活节刚刚有受洗的，我们受洗的时候就说我们会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与基督同死不是停留在头脑的概念，是真正实现在你生命的里面才是真正的同死，或者说你是真死了，不是假死。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是重要的。那真的死掉，真的死掉，你活出来的生命就不能再是原来的我，你原来旧的生命才能在基督里面活出新的生命。建立敬虔必须与基督同死，旧的生命必须死掉。那这个对于所有的外邦信徒，包括我们原来不信主背景的，都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原来我们旧的生命很顽强，我们在信主以前就是顽强的活着，那这个生命状态想要死掉不容易，甚至不想死，甚至还会很迷恋。这个是我们人的光景。有一天我开车跟我女儿，我送她去大学，去 Waterloo。 那在路上呢，我女儿她固定一件事情，一定是放歌曲的，然后她放的歌呢我实在是不爱听， 很激烈那种，叭叭叭，我也不知道在唱的是什么，我就忍不住，我跟女儿说，我给你放一个比较优美的歌来听。然后女儿说，那你放一个吧。我就放了一个歌 Yesterday Once More。 我女儿听完以后，我女儿跟我说，爸爸，你很怀念过去是吗？我们会不自觉的在过去的怀念的当中，但是过去的怀念当中，我们不否定上帝给我们好的东西，真正美善的东西从良知来的，但是有一些可能不合神的心意。我们旧的生命的很多的高光时刻，甚至旧的生命当中的最终之乐，都会让我们很难死掉。我们中国人推崇孙子兵法，推崇诸葛亮，因为管用，可以达到目的，但是常常与建立敬虔是相反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不厌诈，可以打仗得胜，但是内心是被诡诈所驱动的。草船借箭，空城计，三气周瑜，可以打赢，但内心是被欺骗所驱动的。诗篇24:3-5，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件事情不容易。我今年62岁了，按照这个年纪，在中国的背景的里面，可能会叫做城府很深，可能叫做老谋深算，可能叫做老奸巨猾，有很多的形容词。现在在国内的年轻人有个词叫做鸡贼啊，有很多自己的里面的东西不是单纯的，不是纯净的。因为耶稣教导，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回转像婴孩一样。你内心要单纯，就好像婴孩一样。如果是这样，那老的旧的生命就必须要死掉，才会有新的生命活出来。必须要脱离原来的18般武艺、72变，所有有用的招数，如果不合神心意的，就需要去死掉。那怎么样才是死掉呢？不是头脑的知道，是在我们遇见事情，特别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就会展现出我们的生命状态。如果遇到挑战，遇到大的事情来临，我们本能的反应是各样的招数，私下的小动作，公开的大动作全部使出来，就印证我们仍然在旧的生命当中没有死掉，而且还活蹦乱跳的。在基督里面，死同死是旧的生命死掉，然后要脱离世上的小学。在基督里同死，就要脱离世上的小学，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那保罗在前面在2章开始讲过，世上的小学是讲希腊哲学，世俗的理论要脱离。那在这里讲世俗的小学，比较指向在异教的当中，好像有些方法，有些方式可以帮助人建立敬虔。保罗说，这个我们也要脱离，因为这些东西会被引到我们信仰的里面。人造的宗教，他们也讲究虔诚，佛教他们也会靠什么吃斋念佛，靠苦修，结果就修出来一个叫释永信的大师。那伊斯兰教他们也有祈祷武功，他们要祷告，他们有修炼他们所谓的敬虔，然后他们跪下来祷告，起来就杀人。那这个是异教当中他们有的。那这些东西我们需要去面对。保罗说，真正的敬虔，你不能靠世人的世俗的那种修炼的方法，那这个建立不起敬虔。那这一个方法会不小心的会侵入到我们信仰的里面，会的。我在很多年前在国内讲课，我讲到真正的敬虔是我们心态的改变产生生命的改变，不是外表的形式。那我举了一个例子， 我说在温州呢，比较老的教会呢，比较有传统的教会，不允许姐妹穿裙子。但是呢，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呢，姐妹必须要穿裙子。我说这样的一个要求，它不是本着真正建立信仰的它的核心的内涵，而是外表的形式。到课间的时候，一个姐妹来找我，高老师，坏了坏了。我说怎么了？很多姐妹都把裙子穿起来了。因为我们上课呢是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在一起同时同住好几天，显然那些姐妹把裙子都带来了，但是她们不敢穿。他们不是不想穿，他是不敢穿，被这种规条限制住。那我回来上课，我又开始跟他们讲，我说在圣经里面有关装束，姐妹的装束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在生命记22:5，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是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在提摩太前书2:9，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我说圣经这两个原则，你守住这两个原则，你的装扮在上帝面前是被认可的，不是靠外表，是你内心真正产生的一个敬虔，在神面前的领受，这是真正的敬虔。那我自己做牧师，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内心有敬虔，你会外在会表现出来。我做牧师，从开始做牧师开始，我到教会我从来都是穿正装的，我不穿便装。不管有没有服饰，我都穿正装。我个人觉得，那是我在神面前守住敬虔、自我操练的一个方式，但我绝对不要求别人这么做。有的教会牧师穿便装的上来讲道没有问题啊，我们西西教会的昔日牧师他说，我一到你们教会来就把西装穿上啊，不去你们教会我就不穿，因为看你们都穿西装带领带。他尊重我们，我也尊重他们。但是你如果有真正的敬虔，你一定会有外在的表达，那个外在的表达显然是很不敬虔的，在一般人看起来都是相当的对神不敬重的，那是有问题的。那这些的事情会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挑战。那到底怎么样能够建立敬虔？不能把世俗的东西引到教会的里面，那个方向是错的。有一个宗派，他们训练牧师做灵修，有什么灵修呢？念珠，一大串念珠，然后一个个播啊，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我说如果我跨一寸念珠我回国，他们一看这是从寺庙里面出来的，那个不是真正留修的方式，那从异教衍生到基督教信仰的里面。但现在很多所谓的教会仍然干这种事情，在异教、印度教包括佛教，他们很多所谓冥想要靠那个作为所谓个人的修行，但在基督信仰的里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默想祷告，但不是异教的冥想，所谓的放空，这个是从异教来的，这个是非常危险，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建立反而会拆毁的。但这些事情在当下的我所谓的福音派教会的里面仍然被推行。世上的小学异教的修行方法不能够建立敬虔，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那能够建立敬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在基督里面同死，怎么能够同死？有一个起点是神把我们的心换了，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了肉心，没有神更换我们的心，你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敬虔，世人所有的方法都是不管用的。那第二样是圣灵在我们那里面做更新改变，哥林多后书4:16，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然后会产生神亲自所塑造的一个新的生命。以弗所书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那最后活出基督的样式，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靠自己修行是当时犹太人律法主义的最大错误，他们靠自己修行称义，行规条就显得更敬虔，行了越多就好像越敬虔。那当下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都是这个套路，他们表面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和善，没有实际生命的改变，有一个宗教脸，没有敬虔的心和基督的生命。有宗教的外表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在宗教外表当中可以装得非常的敬虔的，但他内在的生命并没有改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被神造的一个新人。那这一段经文呢，被台湾的电影《周处除三害》给滥用了。那滥用以后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很有意思的一个本质，在邪教的里面，他们口里面唱要做新造的人，他真正内生命做不到。他们那个教主外表灵善，内心是邪恶的，跟从他们那些的信徒被欺骗被洗脑，他们逐渐被建立于他们教主一样，外表良善内心邪恶，助纣为虐，这个是邪教的。所有这个体系当中，他们口说的好，他们实际做不到，而且会更加的邪恶，向着方向走。所以保罗就责备，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走这个方向的人。那英文的这个翻译呢，叫做 Why as you were still alive in the world。那这个词义的含义是，你为什么仍然在世界里活着？那保罗没有说你干脆离开世界啊，就死了算了，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这里面讲到，我们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不在世界中活的，不是我们身体离开世界，不是，是指我们内心真正跟世界分离。在旧约犹太人，他们需要跟世界分离，因为他们在迦南独居。我们新约的外邦人，我们活在外邦世界的里面，我们不需要独居，但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分别为圣，这叫做与世界分别。那分别以后，那保罗接着说，服从那类的规条，你分别以后就不会靠着那些规条活着。人造的规条，靠人所讲的规条。所以有些慕道友初次来教会，我听到慕道友就跟我说啊，高牧师，我想入教，然后咱们这个教有哪些规矩要遵守呢？我也不好多说他，因为这是从异教背景来的，他会这样想的。但实际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异教的信仰是这样的。那神的教会有规矩吗？有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这个规矩是要遵守的，不遵守不可以。在天上挪利亚前书五章十四节，我又要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那基督信仰的里面也有守规矩，和世界那些守规条有什么不同呢？是哪个规条更好、更严格、更宽松、更有效，还是都差不多，都是劝人行善的？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这个区别是基督信仰不是靠守规条，是上帝拣选我们，赐给我们信心，然后上帝透过圣经的教导塑造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靠守规条。基督信仰是从内向外的变化，没有办法从外向内变化，变不了的。所有异教的信仰，他追求向外的，外边的努力，外边的修行，然后他想产生内在的变化，那是 impossible mission， 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上帝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外表改变不了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信耶稣了，我们仍然还好像异教一样守外面的规条，我们的信仰是失败的。那这是 耶稣责备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是什么？这是守的规条吗？这是内在生命的状态，反倒不行了，这是更重要的，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所有的那些的规条是要建立我们内在生命的公义、怜悯和信实，如果这个没有，外面那些毫无意义。所谓的敬虔就是虚假的，外面好看，口头是属灵，没有内在的生命。我还是原来的我，只是换了一个马甲，其他没有改变，这是错的。那后面保罗接着说，你们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那保罗指出三个错误，首先有可能是从犹太人律法主义来的，因为在旧约里面确实有这样类似的教导，民数记19章11到12节，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7天就洁净了。那这是摸了死尸，因为死尸代表罪，代表不洁，然后用红牛烧成灰，调成除污秽的水，由祭司给他做洁净。旧约有，但在新约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这些都成全了。那这些是他们对律法错误的解释和延伸所产生的。那另外一种就可能从外邦来的，外邦有很多的规条会影响我们，甚至会侵入到我们信仰的里面。那保罗也叫做世上的小学，我们中国人迷信背景啊，我们有非常多的禁忌。你打开中国的日历啊，今天出行，明天不宜出行啊，今天黄道吉日，那天是不吉啊，又有什么鬼月，太多的东西。我们中国民俗当中很多的讲究，什么本命年穿什么红内裤，我们小的时候有内裤穿就不错了，什么红的黑的。然后西方的那些所有的什么血型了、什么数字了、什么星座全都进来，那这些东西对信仰毫无帮助，而且会拆毁信仰。那这类东西会渗到圣经的里面，会把圣经的教导迷信化、规条化。那启示录666啊，讲到代表魔鬼，因为六和七差一，那七是完美，六是不完全，三个六就是最高级，因为有希伯来文没有比较级、最高级，三个六加在一起就是最大的亏欠，是代表撒旦绝对的亏欠神，极度的这个邪恶。那在厦门有一个民俗，如果这个夫妻两个差3岁叫做小冲，差6岁叫做大冲。我和我太太就差6岁，我们结婚的日子是6月6号礼拜六。我们现在住在第6县，我在家里排行第6，我们家有6个6，我没有看到任何大葱、大蒜，也没看到。上帝在我家的恩典一点没有受影响。真正蒙恩不是人的规条，是耶稣基督，只和耶稣基督有关，和人的规条和世上所有的禁忌毫无关系。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圣经里面看清楚的福音的要点和异教的那种本质的区别。那有些的要点我们需要留意的，在犹太背景的里面，他们不吃猪肉，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但是犹太人不能禁止我们不吃猪肉，我们可以吃红烧肉的。那这是本着信心，因为这一个律法的规条被基督成全了。罗马书14章14节，我凭着主耶稣基督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那所有的食物都洁净了，那后面保罗经文接着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是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们。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分点，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守住，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挑战大的是《使徒行传》《使徒 对外邦人的规条，警戒祭祀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畜生和奸淫。我们中国人很会做饭，把啥材料都会做得很香，包括血，什么血肠了、血豆腐了。那我信主以后呢，我就不吃了。我不是不吃血，我是不吃这类的血。我做饭的，我煎过牛排的，我知道什么叫做五分熟、八分熟了。那肉里面一定是有血的，但是不吃这种流动的血，这是上帝给我们立约。我不觉得我不吃那个流动的血，我就没饭吃了。在我的食谱里面把它去掉以后，对我丝毫没影响。我们中国人太会做吃的了。那为了不绊倒别人，我也不吃血，这是我的坚守。那这是我们对上帝他的给我们教导的认识，在这里面我们应当怎么去做。那保罗接着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如果按照人所说的所教导的，就和神所说所教导的就做了重要的一个区别。敬虔生命的建立必须唯独从神来，唯独从圣经来。人的规则不管多么严格，可能可以塑造海军陆战队啊，这次打仗他们陆战队很厉害，但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敬虔的生命。对人来说管得最严的地方是监狱，蹲过监狱的人出来就有更加美善的生命吗？还是有更加可怕的生命状态？人所有的严厉的规条不能够改变人的心。那我看过那个电影叫《沉默的羔羊》，里面那个医生非常自律而且很优雅，但是他的心里面是恶魔。能够改变人的心唯独从神来，人做不到。所以保罗说，说到这一切重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如果你向着方向走，会走到败坏的里面。那这个结论要请大家留意的，如果这个路走错了，你不管遵守了多少规条，花了多少功夫，付出多大代价，自己感觉多好，都不能够建立起真正敬虔的生命，反而是败坏。那这个挑战在初代教会，在教会的历史，包括今天都很大。在教会当中，在圣经里面讲的两个教会有代表性的，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一个错误是哥罗西这边讲的，要靠自己的规条来建立敬虔，他追求，但他方向是错的。另外是哥林多，他根本就不在乎，放纵肉体，什么敬虔不敬虔无所谓。那这两个是成为教会当中非常大的两个挑战，记录在圣经的里面。我认识一对信徒，他们信主很多年，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做过长老，做过带领，对信仰很认真。那突然有一天他们转去安息日会，礼拜六聚会，还去以色列守祝棚节，不吃猪肉。我也挺佩服他们的，你要买得起机票才行啊，太穷的还去不了呢。然后呢，我去探访他们，他们得到的给我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的，我们信主信了好多年，但是我们心里面深深知道，我们只有外表，没有内在的敬虔。我们信主到安息日会，真正感觉到自己很敬虔，我感觉我的信仰更加坚定了，你就不要拦着我。什么问题？他们两个原来是哥林多的问题，在原来教会的里面是一种自由化的、放纵的、世俗化的教会，对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内心是不能接受的，应该是敬虔的。你们这个所谓信主的人跟世人没区别，放纵各种的东西都有，把教会搞得好像世俗的一样，真正敬虔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对，他们对自己的判定也是对的，他感到没有敬虔，那来教会建立不起敬虔的生命， 没有好好的讲圣经，建立信徒信敬虔生命，整天就是搞那些的活动，整天就是玩乐的东西，跟世俗跟风，建立不起来，他感觉是对，然后他的转变是错的。他进到安息日会是进入到哥罗西保罗所指出的错误，是靠律法规条建立敬虔，虽然他们感觉他自己很敬虔，但那是错的。这个是我自己作为牧师我心里非常难过的，我对追求敬虔的信徒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感恩，为他们感恩，但是他是从一个错误进到另一个错误，真是让人很唏嘘的。那这是我们信仰挑战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保罗在这里面讲到敬虔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后面的经文保罗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那是中文的翻译，如果大家看英文的翻译，你看 ESV 的版本和中文的翻译不太一样，它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是什么呢？他说 They have indeed an appearance of wisdom， 是什么呢？他们的的确确看起来很有智慧，这是保罗说的，这是原文真正的含义。世俗那些的规条，人所设立那些的东西，看起来很有智慧，佛教那些的修炼的功夫，人看起来很高超，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聪明人，那些的精英跟着去修炼，然后才会有很好的仪式感、宗教感，甚至感觉很高超，他的的确确会给人这么一个导向，会有人这样跟风的，只不过这样的感觉不长久，也不会改变人的生命，或落在假冒或者是幻灭的里面。那中国近期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上 YouTube 的啊，我会在 YouTube 上会观察一些情况，因为他们会有外在的影响力的。有一个北大一个姓柳的，他曾经出家后来还俗了，因为他出家多年以后发现寺庙比世俗还要复杂还要丑陋，所以他就离开了寺庙还俗，然后现在干嘛呢？学心理学，心理学看起来更高超，大学都有心理学专业。那心理学的始祖呢，弗洛伊德，他对人心有一个非常错误甚至邪恶的假设来奠立心理学。那这个方向不会解决这一位柳这个聪明人的他内心的那些的问题，没有办法改变真正世人所不能够摆脱的那种的困境，做不到。所以很多小女孩学心理学，我真是为这些小女孩心里摸把汗，通常她们学心理学都是要想解决自己人生的困惑，她们想寻找人生真正的解答在哪里，世俗的心理学没有办法帮助她们解决。但世人他给你表现的好像是很高潮。最近有一个佛教大师又上了一个访谈节目，很有名的一个节目，那这个人叫念顺的，被叫做隐士高僧。那这个隐士高僧上了非常出名的访谈节目，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引的，然后他谈焦虑这个事情，他先说呢，因为呢每个人对未来都有焦虑，是未来不可知，因为未来都不可知所以你焦虑，这显得第一个话。第二话他又说，如果你有可知的未来，那岂不是很可怕吗？这是第二句。第三句他再说，因为未来不可知，你非常努力的想知道，所以你焦虑了。这个话我们北方人听起来，我叫做车轱辘话，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废话，但是却在世人的里面被高举，这个连鸡汤都不如的。世人他们羡慕这种小学所谓的高潮。那信主的人有焦虑吗？ 我们因为知道未来，我们就很可怕，就有焦虑吗？因为信主，我有可知的未来，可知的未来是天国的永恒的祝福，所以我地上没有焦虑。那为什么世人他如果知道可知的未来会更可怕呢？因为他们可知的未来很可怕，他虽然不知道具体的答案，但他心灵的感受，他可知的未来是一个恐怖的一个结局。我们基督徒知道那是永恒的地狱，你当然不能知道，你知道以后你就更焦虑。但是如果你知道悔改信耶稣，你就不焦虑了。所有的世界这些所谓的高人，所谓这些的智慧，这些的东西保罗叫做小学，无论是世人的哲学，包括世人所谓的宗教，那这些东西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去跟风，跟他们学习各样的所谓的方式要建立我们的敬虔，这个是完全错误的道路。那保罗在这里面把这些把它揭露出来，然后保罗后面接着经文接着讲，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三个错误，第一个用私欲崇拜 self-made religion，是人造的宗教，不是圣经所有的。在历史当中，所有号称是教会的实际是人造的宗教，不是从圣经来的。我们华人对教会这个词认识不够深刻，西方中国有2000年的历史，当他听到教会这个词的时候，在他概念里面是多种的情况都会有的。我们一听到教会立刻就等于神圣感， Wait a minute，不是这样子的。叫做教会的有邪教的，有异端的，有各种的人造的东西，它不是真正纯正的教会，这个多的是，现在国内也多得要命的。那这些情况都叫做人造的宗教，那这些的东西没有办法建立信仰。天主教就有类似的错误，他们有非常让人感觉到很神圣的这么仪式，有非常宏伟的教堂，然后让人感觉到敬虔，是吗？大家去过圣彼得大教堂没有？我没去过哈，在那里面转一圈出来以后就变得敬虔吗？不会吧，该干嘛干嘛吧。参加一次他们的所谓的弥撒出来以后生命就改变了吗？不会吧，你还是按照你原来的路来走吧。没有在基督里面真正同死，没有脱离世俗的小学，没有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真正更新改变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活出来敬虔，你仍然和旧的生命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错误，人造的宗教。那第二样，保罗说自表谦卑 ascetism， 叫做禁欲主义。在保罗雅典和希腊哲学家辩论的时候，有一个斯多亚派的，那这个呢就是禁欲主义。佛教出家他们就是用禁欲的，叫做斩断红尘哈。原来这个李叔同就是这么做的，当然到这个时代他们与时俱进了哈，可以做花和尚，可以做富豪和尚哈，从斩断红尘变成滚滚红尘哈，这个是现在佛教的转变。他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内心，做不到。那第三样是苦待己身 severity to the body， 也叫做什么呢？叫做自虐，叫做苦修。在以利亚的时代，很多假先知他们就拜鬼，然后用自虐的方式求法术。那这个情况在整个人类历史非常多，古代的玛雅、希腊、印度都有自虐，然后取悦鬼神，要达到修炼的目的，这个都有。但是这个事情也侵到基督信仰的里面，天主教历史就曾经有过所谓的沙漠苦修，有鞭打自己，要达到敬虔，鞭打自己就把自己打死，也到不了敬虔的地步，完全做不到。那这些保罗说没有意义，他后面说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一点用都没有。保罗清楚地说，如果你真正有敬虔的生命，你一定会活出来真正胜过肉体情欲的这么一个生命。做不到， 在罗马天主教历史十一世纪，他们出现一个规矩，神父不能结婚。那为什么出现这个规矩呢？因为在第五第六世纪他们出现教皇，大概经过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很多神父结婚有家庭，他们就利用他的神父身份敛财。那罗马天主教一看这样不行，就痛下杀手，斩断你所有的可能，结婚也不能结，然后就让这些神父落入一种非常悲惨的光景。他们没有单身的恩赐，强行的不让他结婚，就产生很多的性变态和后面的这个恋童癖，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产生的。靠人的方式，靠禁欲的方式，靠苦修的方式，没有办法活出真正胜过肉体情欲的生命，胜过骄傲也做不到。有人用苦修就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实际未必，可能会变得更骄傲，可能会变成骄傲的资本。在前些年在中国大陆出现一个奇怪的这个说法，坐过牢的受过苦的就更敬虔，这个不合圣经。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坐牢呢，受这个苦，那坐牢受苦就会更敬虔吗？未必的。那真正敬虔的生命不是从外面的苦修，不是从那里来的，人做不到，没有办法真正的脱离肉体。伊斯兰教特别是伊朗的这个什叶派，给女人用大黑袍遮住，要遏制男人的情欲，然后允许男人娶四个老婆，让他放纵情欲，你不觉得很可笑吗？这是一个非常自欺的一个光景啊。在佛教的里面他们有这样的说法啊，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有一个和尚背了一个妇女过了河，然后他放下来，一个和尚就说你这个怎么背那个女人呢，然后那个和尚说你看我那女人已经放下来你还背着啊。他道理上可明白了，但是白天背着晚上可能就抱着了。靠人自己，就算你认识到你也做不到，胜过肉体不能靠自己，没人做得到。那这一段胜过肉体的情欲比较倾向于对弟兄讲，对男人讲。那上帝造女人应当是很美丽的，本来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作为男人你能带着一个圣洁的心去欣赏，那个心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的杂念，靠自己很难做得到的。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因为扫罗的一个妃子就跟王闹翻了，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本来是免了杀头，后来又贪恋大卫的那一个妃子苏念的童女，就把命丢了。就连敬虔的大卫见到八十八也沦陷过，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胜过，唯有在基督里，真正的在基督里和他同死，旧的生命死掉，并且脱离世上的小学，持续在基督里面被建造。当那个生命被建造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胜过情欲，脱离他的缠累，你才活出真实的敬虔的生命。一个是在基督里面，一个是不要用世上的小学，真正在基督里，圣灵的能力，圣经的真理不断地更新改变你的生命，到一个地步我可以得胜了，这个圣洁的生命也就建立起来，这是正确的道路。当你这样的敬虔建立起来，我深信你心里面有扎实的得救的确据，是没有人夺得走的。那这个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特别教导哥罗西的信徒，什么是真正正确的建立敬虔的道路。那这段信息也属于我们当下，属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祷告，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把圣经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人的本质和光景，更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能，让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 能够在你里面活出一个真正的新的一个圣洁的生命，敬虔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